網上被禁止引第22周耶穌分享他的信息導引。這個星期我們要走入耶穌話語的深處，藉此更親密地認識他。情侶會用心聆聽並且仔細咀嚼對方的話。這個星期我們要仔細體會耶穌的話，讓他的話深入我們的心。當耶穌在家鄉的會堂讀經的時候，他引用了先知伊撒爾亞的說話，這些話必定是耶穌多年禱告的一部分。上主的聖神臨於我身上，因為他給我富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虏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路加福音第四章。當耶穌開始宣講馬窦福音的時候，他見到人群聚集等候住聽他的話。這些人都不是心靈豐富的一群，他們既疲乏又充滿悲傷，公義對他們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們被那些光復自用的宗教人士辱罵和唾棄，耶穌宣告他們是真正被上主祝福的人。當我們看見耶穌藉著他的使命進入我們生命中掙扎的核心，我們沒辦法不深深地愛上他。他給我們帶來好消息和自由。我們以為耶穌會要求我們必須先成為聖的，才能夠到上主跟前。但是當我們仔細咀嚼他這一番話，我們必定會感到相當驚訝。耶穌的教導讓我們見到上主對我們的愛，特別是在我們貧窮和軟弱的時候。這個是一幅極具感染力的圖畫。耶穌的信息是清晰和全面的，他訓示我們要彼此相愛，就如同上主愛我們一樣。這個星期讓我們熟悉這些來自耶穌內心的信息，仔細閱讀第22周閱讀材料，將你所閱讀的記低，想像這些場景、人群、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反應。這個星期從早到晚，在我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在所有背景時間中，讓耶穌這些話語安慰我們。特別在我感到被束縛而需要自由的地方，我可以感受到祂的臨在。當我在這個星期向其他人表示憐憫和嘗試成為一個替造和平的人，我可以格外意識到與基督同在。當我感到心靈貧窮，不能夠依賴自己的力量，我可以仔細聆聽耶穌的安慰和帶有祝福的話語，並倚靠祂。善用以下的資源來開始這個星期。情侶會用心聆聽對方的話，隨著我們讓耶穌的話在生命中發出迴響，我們的心會被祂吸引，與祂結合的渴望亦都會在這個星期增長。進入本週的實際指引，這裡是一些具體的幫助，準備我們進入這個星期的備證，好使我們從中得到最大收穫。我們盼望被耶穌的話語吸引。他是誰？他就是站出來宣告上主就是在我們最脆弱和有需要的時候賜福給我們的那一位。他宣告這個消息，以憐憫和包容活出這個宣告，甚至為這個宣告而死。這個就是基督。我們要認識祂、愛祂和被吸引跟隨祂的那一位。我們要從聆聽開始，就好像情侶一樣這樣著迷和專注地聆聽。 这个星期提供的阅读材料，我们读过多少次呢？这些阅读材料又有多少次真正在我们的脑里面留下印象呢？这个星期我们要带着渴望阅读这些材料所能告诉我们有关耶稣的一切。如果你觉得会有帮助，你可以将这个星期的阅读资料印出来，反复阅读，将每一篇阅读资料由头到尾读一次，领略全篇的背景和当中要传达的信息，然后重复仔细再读一次，留心那些令你惊讶的字句，将这个译本和你熟悉的版本比较，或者会带来帮助。你会发现以不同的方式讲出相同的事情，可以启发更深的意义。当你掌握了一段经文之后，想一想谁是经文里面的观众，这个好消息是说给谁听的呢？谁会被这个好消息威胁呢？我可以将自己放在场景中，因为耶稣安慰和释放的话语而为他感到骄傲吗？我是不是体验到这些话语是对着我的心灵而说的呢？正如我们在这个备证的过程中提过，这个星期默想的真正成果完全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反省成为每天生活背景的依据。由起身到夜晚入睡，我们可以让每个人性化的经验成为和耶稣亲近的经验。这一个星期的阅读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耶稣的话语越深入我的心，我就越经验到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被触及。我内心的矛盾，我的恐惧，我的饥饿，我为怜悯其他人和成为缔造和平的人所付出的努力，我是否感受到在每天各种行动中和耶稣结合在一起，吸取滋润的养分而结出生命的果实呢？当我感到可能要将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当赌注，但是因为我没有勇气做出这种英雄式的抉择，我是否就这而伤心离去呢？我能不能够想象自己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问及我如何和那些在我今天的生活里面似乎是不显眼的人来往呢？我过的每一日是不是都好像在找财宝或者珍珠？相比我渴望完全付出自己跟我爱的那一位，在他的使命中与他同在，这一切又是不是都显得不重要呢？我可不可以在这个早上、下午或者黄昏的时候感谢他，在这些事情上因他释放了我，因他赐福于我，他揭示了我贫穷但是谦虚的心灵。每晚临睡前，我为住耶稣圣神每天与我同在，带给我更大的自由和喜乐，让我奉献自己与他一起而感谢上主。请考虑和其他被证的人分享你在这个星期所得到的恩宠。给这趟旅程，我们正在互相追求，耶稣从他那个时代的小镇走入我们的心，他以医治、喂养、教导、安慰的行动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鼓励我们跟随他。这个星期当耶稣传讲他个人第一篇开幕演说，我们同耶稣在山边坐低，他显示自己正是应验伊撒尔亚预言中的那一位，他有圣神在他身上，要带来好消息和医治。耶稣更预告自己和那些被他吸引的人将如何生活。我们跟其他门徒一起坐低，观察他们对这些陌生但是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相处之道的反应。或者你看见有些人对如此单纯和毫不造作的生活方式微笑， 又或者你会看到一些人因为感到兴奋而神采飞扬，他们很想再多听一点，因为这些教导点燃了他们的想象。你或者见到耶稣跟你说，替造和平的人、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这个不是一个要求，而是一个温柔的邀请，引导你做一些为你好的事情。其他人可能会对耶稣教导有关新的生活方式的说话静悄悄地嘲笑或者偷笑，你却会感到一股力量向你揭示主宰者，并引领你跟随他。或者在你聆听他的教导当中，有一两项事情是你情愿他不要讲出口的，你可能会抗拒，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如此卑微，或者心灵如此贫乏。能够带着对基督教导的抗拒而祈祷是有福的，亦都是令人感到卑微的。耶稣清楚了解我们待人接物的方式深受俗世文化的影响，发出邀请的那一位完全明白我们怎样待人接物，他拥抱这些方式，并透过这些方式呼唤我们。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要我们学习的生活方式是全新的，好像要我们在另一个星球行走和生活一样。我们继续观察聆听，并让他接近，好使过渡到新星球的道路不会显得那么陌生和难以理解。就好似早期跟随耶稣的门徒一样，我们学习在亲密地跟随耶稣的同时，拥抱自己的恐惧和内心的疑问。耶稣的教导就是要我们体验早期的跟随者所经历的内心挣扎。这些内心挣扎是源自我们长久以来按住我们的文化和个人的开幕讲稿所定定的生活方式。耶稣对我们的召叫不是一个无耐性的命令，而是一个适时的邀请，以建立一份关系。这个关系一方面慢慢引领我们渴望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使某些人跟主宰者保持距离。在这个星期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或者会发现越来越少聆听者仍然留在山中，我们感到自己倾向静悄悄地流走，又或者以美丽的藉口和极大的承诺和意向回来，但是我们仍然在这里聆听基督的说话，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这个星期的祈祷仍然是一样，在某一处我是不是感到一个呼召涌现呢？祷文，你可以照住祷告，或者是以他们作为参考，然后向天主献上你个人的祷词。亲爱的耶稣，在今天的祈祷里面，我读了约望福音，你邀请我跟你保持结连，你说我们在一起会结出果实。我内心是几咁渴望能够同你一起，但是我要怎样做呢？在哪里做呢？我们一起会做一些什么呢？我再读这些耳熟能详的福音经文，他们活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只要我参与你的生活，你就会参与我的生活。我们在一起可以结出果实，这个是一个有力的邀请，我要接纳它。我想象我们在人群里面，你在山边跟我们说话，你到来并将信息带给贫穷的人。我看见你正跟那些贫穷的人说话，我都在他们当中。现在你赐给我们新生命，与你在一起的新生命。你不将我们看成是一个群体，你视我们为个体，每个都挣扎着要成为一个更自由的人。虽然我们的心灵贫乏，但是我们都渴望更多，我们渴望能够更加亲近你。你给我们这个渴望一个答案，你将自己和你的友谊送给我们。 你要我们跟你一起服侍贫穷的人，其他跟我们一样的人。亲爱的耶稣，你认为我是被俘虏的，我需要从自我限制、自私和凡事只求最少阻力的模式中释放出来。当我感到自己是几咁渴望侍奉你，几咁需要被释放，我感到你在我身旁等候我，我感到你接纳我，还有我所有的限制和弱点。我好清楚自己的缺点，但是你对我的软弱毫不介意，你接纳我，爱我，并请我参与你。我感到你的邀请牵引着我，我感到对你的爱渐渐加深，你的关心和温柔的态度是几咁吸引我，我又怎能够拒绝你的邀请呢？是的，我渴望与你同行，但是我感到内心一个声音说，我究竟要付出什么代价呢？我喜欢你所谈及有关怜悯他人、帮助哀伤者，并且成为一个替造和平的人。没错，我要同你一起，并为你做这些事。你要我谦虚，我不禁迟疑。谦虚？神品？我亲爱的朋友，我好清楚自己的能力，可以自足并且独立。我不会转向你寻求帮助。现在我要转变，我要更多、更时常转向你，寻求你的帮助、支持和友谊。请教导我谦虚，请指示我什么是神贫。我常常不明白怎样才可以改变我的生活方式，转向贫穷。现在这个已经成为我的渴望。请指示我怎样变得谦虚，赐我恩宠，愿意变得谦卑，让我将所有的抗拒带到你面前。我对神贫和谦虚的抗拒，我知道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更接近你和你的爱。我们的世界教导我们一种生活方式，你为我们提供另一种生活方式。我被俗世深深地掩盖，我感到自己的抗拒。随着我每日观察你和对你的爱不断加深，我心内的火亦都越来越旺盛。请教导我，感谢你这么爱我，甚至邀请我与你同行。